在兴隆镇的店房里，书童雨墨替金公子点了菜。雨墨说了，有没有九两一桌的酒席，给我们来一桌。店小二一听，有。雨墨说，这九两一桌的酒席是不是鸡鸭鱼肉外带海鲜，什么都齐备啊？对了，好，去给我们准备一桌。这店小二转身往外就走，雨墨说，慢着。店小二转身又回来了，您还有什么吩咐？雨墨说，鱼外我得再点一个菜，清炖黄河鲤鱼，有吗？有啊。你知道这黄河鲤鱼是什么样的鲤鱼吗？这黄河鲤鱼得是那种金鳞的，你们有吗？店小二说，哟，这可没有，金鳞的黄河鲤子这我们这儿不具备。嗯，行啊，既然没有，就是一般的黄河鲤鱼也行，可有一样，分量你得够，一斤一里的那不叫鲤鱼，那叫拐子，一斤以外的那才叫鲤鱼，过了一斤的鲤鱼就可以跳龙门了。鲤鱼跳龙门，这可是句吉祥话。我们公子进京赶考，如果说得中，那犹如鱼跃龙门，借这个吉祥话才要吃这道菜，懂吗？哎，我懂了懂了，我这给您去准备，你等会儿。这鱼我可得要活的，你得拿一个大盆，里边放上清水，把这鱼放到里头，摇头摆尾的在里边游动，我亲眼看到，然后你再去做。哦哦哦，好，那我就给您拿大木盆端来给您瞧瞧，去吧。店小二转身出去了。雨墨回头瞧了瞧这金公子，金公子怎么样，我给您安排的您还满意吧？金公子点了点头。哦，雨墨呀，你很聪明啊，你这一说呀比我说要强得多。我这个南方人呐，说话他们听不太懂，你这个北方人这么一讲呢，他们就听清楚了。好好好好。雨墨心想，不管怎么着，我按照昨天你吃的那个东西我给你重点一遍，今天看你拿不拿钱。但是雨墨又一转念，瞧这个金公子今天这个穿戴跟昨天并无两样啊，但是手里边拿的那把扇子没了。那把扇子可是值钱的东西，象牙的扇骨，雕刻的，他这扇子怎么没了？雨墨说，金公子，您那把扇子怎么没拿着？金公子一听，哦，雨墨，你不知道啊，我的这把扇子救人了。啊，救人了？您那把扇子救谁了？哎，说起来呀也很蹊跷，我呢昨天跟你们分手以后，我往前走着，就听见路旁边树林子里边有人在那的吵吵吵吵嚷嚷的，我进去一瞧啊，你猜怎么着？在那个树上绑着一个大姑娘，这个姑娘的身旁站着一个老头，还有一个老夫人。那么姑娘的对面呢，站着一个年轻的人，他的身后边还站着两个仆从。这个年轻人在那指着那个老夫人还有那个老头，就在那说，说你拿钱来，不拿钱来，你的女儿是领不走的。我当时一看到这种情况，我就问他，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两个人之间争吵什么呀？这个老者跟我就说了，说绑在树上的这个姑娘啊，是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呢已经到这个公子的府里边去当佣人，刚去了一个月， 还差两天就到一个月了，他的女儿跑出来了，结果呢，被这个公子把他给抓回来了，绑在了树上要打。我就说了，我说你这个人，你怎么能随便打你府中的这个佣人呢？结果那位公子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他是我花钱雇来的一个佣人，他不在我的府里边好好干活，他跑了，他跑了，我就把他抓回来，我就要打他。而这个时候绑在树上的那个姑娘就说话了，说呸，说你这个人不是好人，我给你当佣人，你对我动手动脚，行为不轨，我不愿意给你当佣人，我就跑。我一听这个话，我就跟那个公子说了，我说你作为一个府里的主人，对你手下的女佣动手动脚，这很不礼貌的，你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呢？结果那个公子就讲了，他说我对他动手动脚，哪一个看到了，哪一个能出来作证，但是你跑了，这是天经地义的，众人都看到的，我把你抓回来的，所以我要把你绑在这里责打你。这个时候他的那个父亲母亲在旁边就讲说，我的女儿不再给你当佣人了，请你把我的女儿放开，让我们把她领回家去。这公子说，把你的女儿放开那是不可以的，我雇佣你的女儿一个月说好是二两银子，现在要提前把他放开，那你得加倍还钱。这个老夫妻两个就问，你要要多少钱？这个公子讲，要二十两银子加十倍。这老夫妻两个一听，你不讲理呀，二两银子一个月给你干了不到一个月，现在我们想回家，你找我们要二十两，这是加十倍的钱呐！那公子说，对，你们这叫违约，违约就要加十倍的钱，有二十两你就把你的女儿领走，没有二十两你的女儿就继续得给我当佣人。哦，我一看到这个情况，我心里非常生气呀，我觉得这个公子他不讲道理，但是我又没有力量让这个公子能够听我的话。最后我说，我说好吧，给你二十两银子，这个姑娘就可以得脱了。公子说，是，拿二十两银子来。我说你等着，我去给你拿二十两银子。于是我就到旁边一个镇子上，我的那老夫妻还有那公子在那稍等一会儿，我到一个镇子上，我就把我那把象牙的扇子我把它卖掉了。我那个象牙的扇子那是我们家里边祖传的东西呀。雨墨说，您卖了多少钱呢？我那把扇子啊，卖了21两银子。哦，您还富有一两，您最后怎么着了？
我最后卖完了钱，我把那个钱拿回去，20两银子给了那个公子了，那个公子把绑绳松开，把那个姑娘让那老夫妻两个领走了，这个姑娘得以解脱了。
哦，雨墨说，照这么说，您这21两银子花了20两，还剩1两，对不对？1两也没有了。不对啊，您刚才说是21两啊，您花了20两，不还剩1两吗？这1两银子啊，我在回来的路上看到一个要饭的，他眼看着就饿死在路边了，奄奄一息呀。他说，呀，哪位行好给我点吃的，我一看既然如此，这1两银子给你吧，我就给了他了。给了他以后，他买点东西他可以活命了。合着您是一个子儿没有了。对了，我浑身上下一文没有了。雨墨一想，得，这位啊，一个子儿都没有了，又找我们来了。 所以今天到这儿，我这酒席要了半天都白要了，瞅这意思他拿不出钱来。但是雨墨又一转念，少来这套，我知道闯荡江湖在人世上混的什么人都有，你别跟你嘴里这么说，你呀未必兜里就没钱，有的人有钱又装出个没钱的样来，借着这个原因呢好吃别人。这个人会不会是这样啊？嘿，到时候再说。话刚说到这儿，那跑堂的把那木盆端来了，里边一条大鲤鱼噼里扑棱噼里扑棱来回制动，给雨墨来看，您瞧瞧这鱼怎么样。雨墨一看，还行。金公子，您瞧这鱼怎么样。这金公子欠身形往那木盆里边一看，嗯，
可以可以，这条鱼呀、啊、你在这里给我把它杀掉，把它处理好之后再拿走，不然的话你会把这鱼给我换了的。
店小二一听，好了，在这儿我就给您收拾。这店小二当时在这儿就收拾这鱼，收拾完了之后这才又拿走。店小二转身刚一走的时候，这雨墨又喊了一声，哎，我说你这儿有什么酒啊。店小二回身，这酒一般的烧黄二酒什么都有啊，您要喝什么酒。雨墨说，你不知道我们要喝的这酒啊，这叫多年的陈绍，最少是十年以上的，明白不明白。哦，店小二说，我明白，您要十年以上的陈绍酒。对，知道不知道，江浙一带有的姑娘降生之后没有几岁就开始酿酒，酿完了酒把这酒坛子埋到地底下，埋到地底下等到姑娘长大了到出门子的时候再把这酒坛子刨出来做陪送这个酒，知道吗。店小二说，我听说过，就这个酒别名叫女儿酒，又叫女儿红，是不是这个酒。对，叫这个酒，你们这儿有吗。嘿嘿，我们这儿没有。雨墨说，你们这儿没有，你说的跟真事儿一样。店小二说，我听说过，但是我们这儿没有，我们这就有多年的陈绍吧，是多少年的也说不清楚。好吧，得是琥珀色的，在碗里边一转有挂碗的，这个有吗。反正挂不了多少，多少能挂点，您对付着喝吧。行，去吧。店小二走了，雨墨又一回身瞧了瞧金公子，金公子这套词怎么样。
嘿，说得很好，说得很好啊。雨墨，我发现你很聪明啊，我的这一套你都会了。
雨墨说，你看我这个人天生脑子里边不记正事儿，您说的这闲白啊一遍我就学会了。什么叫闲白啊。啊，对对对，您这个说的这些个规矩我一听就都明白了。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这个时候时间不大，那酒端过来了，菜接着往上上，这鱼还没上来。
菜都摆上之后，把这酒坛子搬过来，雨墨呢就给这金公子还有严茶散把这酒倒上，您二位先喝着。
这金公子瞧了瞧雨墨，
雨墨你也喝一小碗怎么样。
雨墨说，行，我陪你二位喝一小碗。雨墨倒了一小碗，在旁边坐着听他们两个人在这说话。
这个金公子端起碗来瞧了瞧严茶散，严德哥，来，我们两个人干一个。
好，来干。两个人先喝了一碗，
喝完了之后啊，这金公子把这碗撂到桌子上叹息了一声，
唉，仁兄为何发叹呢。
我这个人呐，真是在人世上生存呐，看什么事情都不顺眼。我跟你说啊，当初我家臣万贯，升职万贯，有那么多钱，有的时候我走在大街上，这个人见了我喊金爷，那个人看见我喊金公子， 对我是百般的尊敬啊。可是现在一把天火，家里边烧得片瓦无存，家中没有钱了，我身上也没有什么东西了。过去见了我的面管我叫金爷的，管我叫金公子的，如今再见了面就像不认识一样啊，老远的就走了，有的老远的假装提鞋，一低头的功夫看我过去了。我心中在想啊，我现在是穷了，可是你们也不至于就不认识我啊，正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呐。严茶散一听，严茶散说，金兄有一首诗您知道吗？啊，什么诗啊？严茶散说，这首诗我忘是谁写的了，但是他专门说的是世态炎凉。这诗说，三景并生在山冈，两景水寒一景汤，造物无私尚如此，人生怎能不炎凉。嗯，什么意思？严茶散说，他就说呀，有三口井并排着在山坡上，这三口井并排在山坡上，但是有两口井的水是凉的，有一口井的水是热的。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他说，造物主应该是最公道的，他是没有私心的，尽管他没有私心，这三口井却不一样。造物无私尚如此，人世上怎么会不炎凉呢？人世上怎么会都一样呢？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千古如此啊。哦，哎呦，严兄啊，你这首诗说得好，这首诗给我一念呐，使我顿开茅塞。不过有你这首诗，也引出来我的一首诗。严茶散说，您有什么诗？这金公子说，我这首诗啊，是说山水无情人有情，有情方能抱不平，安得手持除妖剑，斩断邪恶永不生。哦，你这首诗也很好。怎么样，我说的是啊，山和水是没有情感的，但是人是有情感的，正人们有情感，所以才有抱不平。由于有情感，看似不公要管，由于有情感，看人世上不平他要过问。我现在就想啊，什么时候我手中有一口降妖除魔的宝剑，我把这世上的邪恶完全把它斩掉，让它永远再不生芽。说到这里，这金公子伸手把那筷子拿起来了，激动地站起来了，看见没有，我这口宝剑我就斩尽人间的不平，我让所有的人都会痛痛快快地出气，感到人世上是温暖的，不像现在这样。呵，他越说越激动，手里面拿着这筷子呜呜喳喳。这功夫，那个店小二把那鱼做好端上来了，把那鱼往桌子上一放，雨墨在旁边瞅着，哎，金爷，金公子，金公子，您消消气儿，您消消气儿，我看您那个先别管人事上不平，您先把这鱼把它开了得了啊，您那头一下叫一柱定乾坤，先把这乾坤定了，接着再二柱开基业。好，雨墨，你说话也很有意思。好吧，人间的不平我们先不要管它，先把这个鱼把它吃掉。说着话，这筷子往那个鱼身上扒一出，这就一柱定乾坤。雨墨说，对，您这一柱定乾坤，接着给我们公子。哎，对了，这头一块肉是要给我们的严大哥的，严大哥你吃这一块。
二柱定基业。这第二筷子下去又拨起一块肉来，
这一块给我，
剩下的雨墨你来吃。雨墨说您吃着吧，我慢慢吃。二位在这就开始就吃鱼，一边吃着鱼又接着这个世态炎凉在这谈论。这位金公子就跟严查散说了，
银兄啊，我知道你到东京汴梁你要去赶考的，你赶考之后我料定肯定你会得中的，你要得中之后我料定肯定你要做官的，我问你这个官你要怎么做？
严查散说，您现在先给我预见呐，这个话可没有准儿，我不见得能得中，我也不见得能做官，但是如果我一旦得中，一旦做官，我就要做一个清廉之官，我要做一个两袖清风爱民如子的官员。
严兄啊，你可要知道啊，做这样的官是很困难的，大宋国朝到处都是贪官污吏，而你要想做一个清廉的官那是十分的困难的，晓得吗？
这个我倒是知道，但是家父就是一个清官，我不能违背家父的遗风啊。
好啊，好的好的，从这个我们干一杯。
端起酒碗来两人又干，一边说着一边喝，一边喝着一边说，二位说着说着这饭吃的差不多了，雨墨在旁边瞧着，哎，怎么样啊，给您要点主食？
主食是不要的，这些菜就足够了。
好的好的好的。然后呢吃完了，他把这个酒碗往那一撂，一伸懒腰，雨墨在旁边说了，嘿嘿，金公子，我知道下边您就该睡觉了，是不是您困了？
嘿嘿，雨墨你好聪明啊，我们睡觉吧。